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然后我们读第17节。第二日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第三日要献公牛犊、公牛11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3日。第四日要献公牛10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6日。第五日要献公牛9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9日。第六日要献公牛犊、公牛8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32日。第七日要献公牛7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昨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一段圣经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或者说基础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奉献。我们知道重生得救是基督生命的开始，而奉献呢，乃是基督成长的开始。因着奉献这个经历，或者是奉献这一关太重要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我们就能够找到神在旧约里面所隐藏的一些话，就描写给我们看。保罗当他劝我们说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那句话到底其中包括了哪些意思？我们已经看见过，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献7天的燔祭，而这7天呢，每天都是献上3个祭物。我们已经看见过，是公羊羔、公绵羊，还有呢就是公牛犊。公羊羔每天一定是14只，不变；公绵羊也是每天2只，是不变。但是公牛犊呢，是从13、12、11一直递减到最后一天。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这里面来看，到底这里是代表什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它刚好代表基督生活的3方面。公羊羔特别说到基督生活的根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根基乃是根据基督的救赎。那不止这样，根据我们本来的情形，就是我们站在长子的地位，应该都是要被牺牲。长子我们说过乃是天然能力最强的时候的产品，所以代表我们这一个旧人和所有旧人里面能结出来的果子。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有多好，那都是长子生命。那么我们知道说，对于长子的命运，就像所有埃及长子的命运一样。不过现在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羔羊所代表的，为我们，他是不应该死的，我们是该死的，结果不应该死的为着该死的。所以今天我们活着不是凭着自己，我们乃是为着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所以这个是奉献的根基。因着基督爱的激励，我们现在愿意一生活着，单纯的为主。那这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那当我们这样感动把自己献上以后，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要把十字架的交通交出去，所以我们就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背负一个打岔的架，就是在主面前承认说，所有属于我的都应该被打岔。那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意思是最好的，我们主的意志里面没有罪的成分，我们有，我们主没有。虽然这样，在克西马尼园主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奉献的第一面的意义。那第二面的意义，我们知道说，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成长，自然我们在外面有一些表现，而那些的表现自然在人中间就产生了某一种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不是你的形象，也不是我的形象，乃是基督的形象，那个就是见证。而这个见证的秘诀呢，就是每天献上两只绵羊所告诉我们。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绵羊乃是常常被牵到剪毛的人身上，但是不要忘记，是主把我们牵到剪毛的人身上。如果你要怪，不要怪剪毛的人，不要怪说为什么我们周围爱我们的人给我们这么多的困难，甚至于学校的老师、公司的老板、家里的父母还有兄弟姊妹，为什么给我这许多的难为？不要忘记，是神打发这些人来，这些你周围爱你的人就变成神的仆人，就像约瑟一样，虽然他明明是被他的哥哥们恨恶，被他们弃绝，但是最后他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忧自责，是神在你们与间打发我来。所以他没有觉得是他哥哥们把他出卖，所以这点非常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瑟，他虽然那个时候只有30岁或者多一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是个非常成熟的，是非常透亮的，所以那些哥哥们只好在他的贺滚前下拜。你还记不记得他做的梦啊？就是梦见，所有11个贺滚要向这个贺滚下拜，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贺滚的确带着生命，所以他的哥哥们要到他那里去摇脸，结果他真的能够把生命丰富的生命能够供给，那基督也是。我们到了有一天，应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到一个地方，当全地都是饥荒的时候，那些反对你的人，那些误会你的人，那些折磨你的人，有一天他们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那这个就是基督。当然了，我们说过约瑟虽然是坐在宝座上，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意思就是神叫我在这里昌盛，结果累累。但是另一面，他也没有忘记，神也经过这一段的这么长的时间，叫他受苦。但是他忘记，所以我们要记得说，约瑟，当他从17岁一直到30岁这段过程，你发现他的确是被牵到剪毛的人上，但是他没有受苦，甚至于他被忘记。你记得他在监牢里面救了别人，结果别人忘记，告了2年以后才记起。那么这些在人来看都是好像人，这个人忘记了，那个人忘记了，但是只有约瑟他能够明白一个故事，就是是我们的主把我们牵到这个剪毛人士。所以这点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要很清楚，那不久就要开学，不管你到哪一所大学，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神把我们牵到剪毛的人士。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默默无声，这个默默无声是表示说你在神面前的态度是顺服，你觉得神做的没有错， 你觉得神给你的环境是最好的，就是你将来进到家庭，你会觉得另外一半的确是更好的一半，那个不是你随便说的，是你真的觉得是更好的一半。像我们这样艰难，像我们这样顽固不化，像我们这样非常不容易与人相处的人，神知道要把什么样的人放在我们同一个房间，神也知道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坐在我们的旁边，神也知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弟兄和姊妹要和我们一同来服务。那这样我们渐渐就被磨成基督徒。我知道这次你们的主题啊是要更多像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么那个整个的秘诀是什么呢？乃是看什么时候你真的把自己奉献。那么我再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奉献的话，主不在我们身上碰我们任何一份好，因为神尊重。乃是什么时候你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让你更多的雕刻我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就发生。到那个时候请你记得，你不要埋怨，你若要埋怨要怨说你为什么奉献。那如果你收回，那是另外一件事，神绝对尊重你。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主。从那个以后开始，你就能明白基督徒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良心。不要忘记了，连我们的头发圣经告诉我们都替我们数算过。这个原文呢不光是数算，原文是编好号码的。所以你如果哪一天呢，你这个你一个梳头发的时候，你不小心掉起一根头发，那神会告诉你，他从他电脑里面可以算这是你头发第几根，你是不知道这是。所以不要以为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没有偶发事件，基督徒有事件但是没有偶发事件。而每一个事件呢，不要忘记，就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谨慎。为什么越过越谨慎？我们说过，是少到一个地步，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记不记得这个谁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St. Augustine 的故事？他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罪人，就是他还没有得救以前是个伟大的罪人。那么结果得救以后呢，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那为什么我用他说是他是伟大的罪人？因为那个时候啊，他27岁，大概27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大学的教授，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但是呢，他所犯过的罪都是年轻人犯过的。那么后来你知道，他有个母亲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在无花果树下，结果就被救了他。那么后来呢，他有一天得救了没有多久以后，他在路上刚好迎面过来的是一个那个城里面非常污秽的一个女人，那也是非常不名誉的女人。那么他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就是认识这个女人，所以呢等到他一看见她的时候啊，他就很希望快点就躲开她。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人呢就跟他打招呼，那么他就说 Hi Augustine， 他说是我。那当他这样讲的，他知道已经逃不过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一面说，他说不错，是我，但立刻他下面接着一句话，接着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但是，不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太宝贵了。一面是我不错，那他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但是现在他能够胜过试探。现在他知道能和这个世界和这个罪恶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不再是那一个犯罪堕落污秽的 Ox， 已经挂在十字架上，已经不再是他。所以难怪他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他一定要对着墙壁读一段东西。他把诗篇51篇呢写在墙壁上。我们这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诗篇。那么他的的确确知道，他这个 Saint Oxen 的的确确有大卫的经历， 那么他能够看见，能够从五十一篇能够说出他的心路的历程，所以他永远不忘记诗篇五十一篇。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都蒙了主的恩。那如果今天得救蒙恩了以后，神如何把我们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人，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不再是我们乃是罪。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了解。那么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我们一奉献一热心了以后，结果我们到处给人看见都是我们这个人，非常的能干，非常有才干，从前被世界用，现在被主用。那么结果呢，人你传福音里有很多人得救，但是也永远忘不了。难在这里，就是你能不能传福音的时候叫人对主忘不了，对你这个人能忘了。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太亮了，我们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吸引的中心，都要成为注意力的中心。那么这个是很难很难，我相信说今天在基督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关。一面我们要奉献给主，一面我们是为了主的荣耀，但是另一面我们也要分享一杯羹，我们也要一份的荣耀。那这个就是整个问题难处。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时，就是借着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越过越少。那越过越少，结果这个因着这个见证传递出去的缘故，生命供应出去的缘故，你知道说这个世界就更温暖。所以当许多人穿着羊毛的衣服的时候，他得着温暖，他应该记得是有些人身上的羊毛，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应该有的见证。所以这个就说到基督的见证，或者是属灵的见证。我们已经看过两面了，一个呢就是公羊羔是指着基督的生活，或者Christian life， 或者说属灵的生活。那么公羊公绵羊是讲到基督的见证 Christian testimony， 或者讲到属灵的见证。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公牛犊。那公牛犊是指的什么事？那牛在圣经里面总是讲到任劳任怨，总是讲到忠心。所以这里特别是提到基督的侍奉，或者是属灵的侍奉。所以奉献呢是叫我们做一个平衡，因为很多基督徒一奉献以后他就走到极端了，要么到南极，要么到北极去。他要么就是非常的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好像他只能够到修道院里做基督徒。我不知道现在在新竹还有没有修院，我曾经听说在新竹还有苦修院。那有很多做基督徒，他虽然不住苦修院的，但他那个经历就像苦修女的经历。但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看，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平衡，一面你要生活，生活像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不是说你穿起特别的衣服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行为叫人觉得你特别，是你的生命，是你的一举一动叫人特别，这一点非常。那不止这样，自然在我们身上有限制，我们能够把福音传，那有的人只属灵不传福音，那么也有的人呢只传福音，一天到晚只知道传福音，只知道去从来不来的，那像野马一样很爱主，很热心热心，很多人也得带被他带得救。那我从前就是例子，我记得啊，我十四岁的时候以前我就得救，在我十四岁以前呢，我很热心的传福音，很多人被我带得救了。但是结果啊，我有一天呢去这个要受浸的时候啊，这个受浸通不过了，他们不让我受浸，他说你还没有得救。那我相信神是借着这个来教训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有时传福音不像野马一样，那么我们的确很热心，也救了很多的灵魂，但是常常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救了别人，有时候自己反而会自己。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见证永远是从生活来的，你不能光讲，你还要活给别人啊。基督徒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基督徒读圣经，但整个的世界是读基督徒，基督徒就好像一本活的圣经。所以你不要说我一面在那传福音，一面在那作弊，别人看你在作弊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 讲完课做完闭合你再给他福音单张，他不要信。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一定要把见证给他。那么这个见证的火把怎么递给他？乃是你在主面前有一个生命。那么不是这样，那么有的人说，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基督徒这个基督就是玛利亚，做玛利亚了。因为玛利亚安静坐在主的脚前，主耶稣说他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永远要上好的福分，他从来一个指头都不动的。那么他觉得呢，我做玛利亚就好。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段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马大。这个马大做失败在什么地方？马大做失败就他一做了，结果呢他心里就乱。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呢侍奉主的他标准定得很高的。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你侍奉你会不会乱呢？就看你的标准有多高。如果主耶稣啊来吃早饭，你随便给他一点馒头，给他一点豆浆油条就完了，那就算了。那么这个事你算是服侍他。但如果你让马大来服侍主的话，那不能光是豆浆油条，还要豆腐乳啊，还要这个那个的，要弄得很周到才可以。这是马大。所以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标准来侍奉神，结果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乱。所以呢，当我们的主讲那句话的时候，意思是我们里面这个人要，我们里面要做玛利亚，但是我们外面还是要做玛利亚。所以如果大家都做玛利亚，那谁去服侍我们？所以这就证明说，基督徒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看一下，他一定是忙碌的，他不可能整天一天到晚呢、啊，都是在主活在主面前，那么一直安静就坐在主脚前，那么一直在那读圣经。我从前就有这种幻想，很多基督徒有这种幻想，就觉得如果有一天呢，你真的爱主的话，就是一天24小时都读圣经的，我就不相信这样基督徒能做得成功。这是我们的理想。你要发现说，基督徒不是说一天到晚读圣经，这个人才属灵，不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呢，他不只有生活的一面，有见证的一面，也有侍奉。结果呢，你看见他要忙碌的，他要做工的，他现在不只能来，因为他来到主面前，所以现在他能够去。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人是个侍奉的，这个人是有事做的。那么我们就一得救了，我们就是要去。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任劳任怨，像牛。是个忠心的，那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要。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这个基路伯有四个像，有人的像、牛的像、鹰的像和狮子。那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像啊和四福音对照的话，那么你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狮子刚好对马太，因为马太不应该觉得。这个牛呢刚好是对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的主要是神的仆人。人呢刚好读路加，因为路加讲的主要是人。这个鹰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就是约翰。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了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呢，既然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做神的仆人的时候，特别是马可，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马所有四本福音书哪一本书最短的？马可福音最短的。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的话很少，马太福音话很多。那马太福音5章6章7章，那主耶稣讲话长篇大论。但如果你要读马可福音的话呢，常常是立刻立刻立即立即，那主耶稣他一做事情都是立刻就做的，没有说等一等就做，他立刻就做。而且呢，马太福音是讲的主耶稣被引到旷野去，像因为他是王嘛，所以要被引到旷野去。但是结果在马可福音呢，他被吹到旷野去，他的确站在奴仆的地方。所以这是马可。那因为他的话很少，结果呢，这一卷的书啊是最短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天呢，请一个佣人来，他都不做事，他拼命讲道给你。而且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你想你会不会用他？你不会用他，这个不是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一个忠心神，他的的确确是任劳。所以圣经里面呢，是用牛来特别代表到 基督徒那个服事的脸，特别是讲到基督徒服事，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讲到基督徒。那么讲到侍奉，就讲到工作，因为今天我们需要为主工作，而且我们要做主的工作。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做主的工比我们在地上做任何一行职业，我如果能用职业的话都更困难。你看今天如果你要做医生的话，最少是要读大学4年，然后还有几年实习，大概要6年到7年。你如果做律师的话，你也要读过4年。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以为说要做神的工啊很快就可以，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一大学毕业，他觉得我就可以做神的工了。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你做地上不要说君王，你随便到哪里做机要秘书，你做2天4天，我们就已经做不过来了。而且今天我们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看？所以读圣经很清楚，你如果特别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那里，他说原来呢我们是神手中的工，这个思想非常要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为神做工以前，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个人就是神手里的工。那么只有我们接受雕刻，接受训练，然后我们才能恢复。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常识，我们以为说我们头脑好一点，懂了一点希腊文，懂了一点希伯来，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工，多懂了一点英文，多知道多读一点的书，或者多懂一点的常识，我就可以传经，这是我们普通的人。那如果你做地上的各行各业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来摸索现在是否，你要知道这是非常艰难。这个不是说你苦个几天，或者说你怎么样咬紧牙关你就不，那你要发现说这个人当你开始为神做工，你这个人必须先让神做工。如果我们这个人像野马一样从来不受约束，你试试看，我们可以为神做工，但是我们常常糟蹋。摩西就是这样，你知道摩西圣经说他在埃及皇宫服侍了一切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等于在哈佛或者在剑桥读了所有的书，拿了最高的书。那摩西有没有意向，有没有抱负，有没有使命感？有，他从吃奶的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吸取了一个教训，他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奴隶其中一个，所以他知道他的同胞受压迫。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同胞受压迫的时候，结果呢他血气不用出来。那如果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一个很有抱负的人，那他是做事就不像那次摩西那样做。所以你就要看看摩西做事，你就知道他的确是那次不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要一拳把对方打死以前呢，圣经说他要左看看右看，左右观看。那为什么左右观看呢？证明他没有把握。如果你有把握，你不要左看看也不要右看看。那一次呢他左边也看了右边也看，我看前后都看了，没有人，所以一拳打下去他有一个地方没有看，他上面没有看。他如果那次晚上往上看呢，我看那个拳头就不会打下去。结果呢他这一拳打下去以后，你知道摩西亚身体很好，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只打一拳没有打第二拳。那像我们要打好几拳才把一个人打死，才打死他，这不是他一拳就解决了，圣经没有讲打第二拳。所以这个人实在很魁梧，你想不止这样啊，圣经说他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他这个有人告诉我们他带过兵的，我们相信，因为你想后来带了200万的人这个过旷野那不容易，我相信你们今天在这里根本不到80个人，我相信你们这个负责服侍的人呢已经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福音营啊，请那些不幸的朋友上去这个去福音营啊， 就是我们大家花钱的请他们上去玩呢、啊、然后把福音送给他们，因为那个他们跑不掉了，而且运车子运上去以后车子通通撤退，所以他们走也走不掉。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们只好坐在那里，跑也跑不掉的。但是呢很稀奇啊，圣经你知道，这个普通西洋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乞丐啊，从来是 the beggar has no choice， 就是这个乞丐你不能有选择的。那么这些人，我们难得把你们从山上运上来，我们请你们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这个头两天呢很奇怪，一块肉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那个煮做饭的那个人就是一块肉也没有，这个没有两天他们吵着就要吃肉啊。后来他们说实在没有办法啊，他们要吃那个主办人的肉，就要把主办人拿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人性的，你今天光带100个人都已经觉得很大的关系。神要训练摩西，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神要让百姓从摩西从旷野里经过的话，第一，摩西自己要从旷野里经过，所以现在神要开始训练，神要给他看见说，你虽然有抱负，你虽然学尽了一切的学问，现在你觉得你可以开始用，但是不要忘了，那一次他是用他天然的力量来把对方打，那个方法也是。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啊，就以色列，如果神这个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从埃及里脱离苦海的话，那是不是摩西啊一拳一拳把一个人都打死了，这样才解决问题？不是的，我们的主是用他大能手一下子200万人就出来，不是一个一个解决的。那摩西连方法都不懂，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一次他跑到神的前头，他跑得太快，时候没有到，早熟了，那结果呢？那个结果很烈，所以他必须要流亡。但是不要忘记，那40年，那才是他一生最好。埃及王宫40年，给他有很要紧的状态，但他真正的在神面前学习。那是在旷野，那个40年，他真是从主神那里学了许许多。我们相信神，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而在创世第一章里面，你找不到当时埃及错误文化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宇宙学是怎样，那个时候的宇宙论是怎样，人类学是怎样，我们都知道。从图书馆能够知道一些资料，但是摩西呢没有一点点的错。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当神要借助摩西来启示他话语的时候，那神一定要先雕刻摩西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的一生是多少年？120年，他有1/3是在旷野的，本来是在埃及的大学，现在是在神的大学，神亲自讲。那如果摩西是这样，那我们更该。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许多，那么在学校里面如果学了许多，就像摩西的第一段学，如果今天地上的人需要20年来培植一个人才，你我想想看，如果我们在神的手里要让神用，让神来培植我们，我们需要不需要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在座的你们不要太慌张，如果主要用你，主要用你，但如果真正主要大用你，不一定是基督。如果主怜悯你，也许是今天大用你，也不一定。但是你最少你在主面要准备好，有一段的时间你愿意放下，而那一段是度日如年，那一段可以是非常萧条，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艰难的里面，摩西见证了。所以你知道说，到了第三段的时候，神就称摩西为我的仆人，神的仆人。你记不记得头一段他的标志是？这个摩西啊，三个时期有三个标志，有三个商标的。这个头一段你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他逃亡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就是那个什么人呢？那个埃及，你看摩西啊，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呢，就是道道地地的埃及。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的话，如果你在台大的话，就是台大人；你在文化 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化呀。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台大植物系的话，那是台大植物人。那么摩西呢是埃及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每一瞬的上每一瞬呢都叫你想起埃及，这就像很多文化人叫你想起文化大学一样，完全一样。但是呢，感谢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去读诗篇九十篇，圣经怎么形容摩西呢？神灵到第二段他就变成神灵，因为那一段他在神灵里经过雕刻。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有了绵羊的心。那么到第三段，那么才是公牛。那么所以圣灵说神灵，那就是神灵。所以到了第三段，你看见神就会开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太要紧。我觉得现在基督徒有一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大概是素食面吃的太多了，所以什么都是素食，都是快的。那有素食面呢、功夫面呢、什么都是一夜之间的，这个 instant breakfast 都是素食早餐呢，都是很快很快。在美国也是这样，什么都是快。那以为基督徒也是快，但是不，你慢慢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奉献。因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才给神时间让他慢慢的雕刻，而那段的经历不一定是非常愉快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也是一生叫你永远难忘的，因为只有这样，渐渐的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你想想看，如果摩西从来没有经过旷野，他怎么带领人经过旷野？不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背？所以今天基督徒中间明的把想的罗，为了这个缘故，你看奉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牛犊。那么这个公牛犊所代表的很稀奇，这个和前面两个都不一样。前面呢，我们很明显的是第一天是14只，第二天是14只，第三天是14只。但是现在呢，这个公绵羊每天两只，但是公牛犊就不了。特别讲到释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里不是讲一个不变的原则，这里讲一个雕刻的过程。因为是过程的缘故，所以你发现是13、12、11，一直到不是每天不变，每天不变是代表一个不变的原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我要让我们在神的手里更有用的话，那你我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呢？每次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为着公牛犊的这一面，你发现他的故事是什么呢？是13、12、11、19、8。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我们如果要把它更清楚的话，我想我们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在这个公牛犊啊每天献这么多只里面，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共同的一共有几只，就是每天呢这个一只公牛犊每天都没有变，不过第一天呢比第七只多6只，第二天呢比第七只多5只，然后呢多4只、3只，一直到0只，这样。所以这里我们要，因为前面讲到每天都是14只，然后讲到每天都是2只。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在这个公牛犊的这个奉献里面，这一个祭里面，每天共同的有多少呢？共同的都是七。所以呢，如果你把七天的7只通通算起来的话，刚好是7乘，这是它的根基，每天都是一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一部分，这个可以说是 foundation， 因为它是不变的。那么这个7乘7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字，因为你记不记得五旬节啊，在旧约里面就叫做7期节。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呢，我不知道这个中，你特别看那个中文呢，这个原文呢就是 seven seven， 就是七七的意思。 那为什么是七七呢？原来这样，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七七节呢，就是从处暑节开始，就什么时候看你大麦成熟。一成熟以后呢，那么你拿起那个处暑的果子呢，在神面前要献上摇祭。那么从处暑那天开始算七个礼拜，那么然后第二天安息日，那就是五旬节。那你知道这个就刚好是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是这样算的。所以这个七七节呢，那是这个从哪一天开始算呢？它那个起点呢是 floating， 是个浮动点，你不知道是哪一天开始。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你就要看哪一天献上处暑果子，那么从那天开始七七节。所以我们要知道七七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个代表我们献公牛犊的时候那个根基就在那里，我们如果要算的话是从那里开始算起。那么你我都知道啊，因为七七是从处暑节开始算，那么现在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如果读来读去，你就知道谁是处暑的果子，我们的主是处暑的果子，对不对？因为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有人告诉我们，天是棺材盖啊，地是棺材底，从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棺材里爬出去过。亚历山大没有出去过，这个还有这个斯大林没有出去过，拿破仑从来没有出去过，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我们。那印度他第一个从这个棺材里面冲破，结果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从这棺材里冲破，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复活的。那么谁是第一个果子呢？主耶稣是。所以不要忘记，圣经每次讲到初熟的时候都是指的复活的。那么这个七七节五旬节是从哪里开始算起？那根基是从哪里开始？从复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我要侍奉主的话，那个能力绝对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核子能力，也不是原子的能力，那个能力必须是复活的能力。而那个能力是耐死的。什么叫复活？复活就是经过死，他耐死而从死里又出来，那个叫复活。今天海洋的那一岸经过了30年的大逼迫，结果福音比从前更兴旺。有一个地方有26万人，有20万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开？因为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福音，每次当我们传福音，要知道那个能力是个耐心，是经过。你可以经过逼迫，但是寻道者的血不过是教会的种子，结果呢，要冲破死亡。所以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要忘。你我如果要来侍奉，你首先一个问题要解决，是用你的干才呢，是用你的口才呢，还是你的福分？很可惜，今天这个科技很高速发达，我们要求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在某一种情形下我们能够福音救人救得更多。所以现在我们的方法比从前多得多，现在我们有许多的人能帮助我们，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个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很好，但是不要忘记，地上的方法可以用，你我的干才有它的用处，但是我们侍奉的基本的能力是从复活的。宋尚杰博士，他是个博士，他在化学他是专家，但等到他回到中国把福音送给人，他并不像我们今天那样，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渔网，他不是不懂得心理，他不是不懂得群众运动，他也不是不懂得如何用理智来征服别人，他的头脑比我们都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有的好像是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会笑他，他传福音的神学不如我们，真理上不如我们，有的地方几乎是乱讲，但是很奇怪，他乱讲很多人得救，你讲的头头是道没有人得救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侍奉，我要问大家，
如果今天我们把圣经也当作一门学问的话，那么难怪，那么今天我们这班基督徒是不是在一个物理系化学系当中，然后我们再自称为一系，变成一帮很有学术性的人，结果我们这些人都是些伟人，人家不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侍奉的能力不在你，也不在我。我们知道说，刚才你所唱的颂赞主的诗歌，你今天再想想，像我们听说是个古老的诗歌，你们今天再来看看，这是颂赞主弟兄的秘诀，他把自己当作遗忘。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对像这里的公牛犊颂赞。所以那个根基从哪里开始？一定是从什么？从诗歌开始。但是不是七乘七是五旬节的。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有能力，你上场，来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如果传福音的话，你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是使命。而且主耶稣有一个程序，有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呢，就是从撒玛，从这个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这是 program， 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你的计划也有了，你的护照也有了，但是能力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待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要得着上去。那结果我们看见五旬节，他们果然是得着，但是不要忘了，没有哥哥他就没有。你我如果从来没有经历得着，你我就盼望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一直追求，结果会失去平衡。我希望我们今天不要受极端。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啊，因为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不平衡的心，结果现在啊，这个讲圣父讲圣子，但是不大敢讲圣灵。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好像有的人一讲到圣灵就讲得发抖，一讲到圣灵就好像在地上打滚。那我从前也打滚过的，不是没有打滚过。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那么是不是因为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些失去平衡的情况，我们就连神格中间的第三个人身位，就是圣灵，我们就不敢讲？不能，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当许多人把圣灵当作 it， 当作东西的时候，当作一股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能力严格说来就是神迹。所以今天你我没有办法能够越过圣灵做什么，是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的确需要让圣灵来充满。那所谓圣灵的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圣灵充满意思是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叫我们的肉体没有地位，叫我们的自己没有地位，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灵。这点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意思。那么至于外面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点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意思。那么至于外面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知道说，连那个谁，这个穆迪，他也圣灵充满，但他不一定说方言。那有的人说方言，我们也知道的确是这样。很多神的仆人，圣灵充满是应该的，但是圣灵充满的表现，今天你很难把它一体化。那么乃是因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坚持某一种的表现，所以才有今天这种。大家在看法上不同。那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怕，因为英语背熟了，这是错。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如果要侍奉的话，我们这个人必须被圣灵充满。连我们今天厨房里做饭，晚饭都需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要忘记，司祭板就是被圣灵充满。那司祭板做什么的？司祭板就是管饭的。你要知道说，今天连管饭的，连这个服侍的，都必须要圣灵充满。司祭板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这种情形，我们怎么可能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根基。
七成七七节，就是七成七是那个根基。那如果是根基以后，那么从那里面就可以开始计算，到底你每天献上多少，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从这个根基来算的话，那第一天从这个根基来算，第一天是献上几只？六只。第二天呢？五只。第三天呢？四只。最后一天呢？是六只。六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人的数，也代表不完全的数。那么如果今天你我要为主来工作，要侍奉神，那现在你必须要经过一个雕刻的过程，而那个过程呢是什么过程？乃是把我们从人，从六所代表的慢慢的减少，再减少，再减少，到了最后一天呢变成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盖恩夫人说我们要常常更新我们向着主的奉献和婚约。你越奉献，这个人呢就越渺小，越减少，一直到一天我们是零比一，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永远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也就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个侍奉神的人，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结果我们主跟随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个约翰跟随的人越来越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圣经呢是很幽默的。你们不过要读圣经要很仔细才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约翰呢喊了两句话，那两句话一喊不得了。他怎么说？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还记得那句话吗？这是第一句。第二次又说：“看呐、啊，神的羔羊。”讲完了以后，他身边两个最有力的大将就不见了。你知道这个受尽啊，你这个约旦河替人家施尽啊，不能这个老施洗约翰一个人还是不行的，他要两个彪形大汉帮助他才可以啊。那个两个人最得力的助手是谁呢？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是约翰，不要忘记。这两个人呢，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结果他怎么说？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他一听说这么看呢、啊，两个门徒呢就撇下他们的老师，就是跟主耶稣去了。所以这么一看呢、啊，他失去两个最好的门徒，最好的门徒，他的人慢慢不见了，而且慢慢很多人就跟着主耶稣，他的人越来越少了。你知道他后来怎么说？他不过是新郎的朋友，娶新妇的是新郎。现在第一个心腹是谁？第一个心腹严格说来，读教会历史都告诉我们，第一个门徒是谁呢？是安德烈。所以虽然安德烈跟随了主，他高兴，他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说我是新郎的朋友，所以新郎娶了心腹，所以我就喜乐。然后他下面怎么说？愿他兴盛，愿我。你如果今天要侍奉主的话，你要准备好，你的侍奉应该是施洗约翰的侍奉。你千万不要喧宾夺主，你今天侍奉的对象是我们的主，你是要把人带到主面前去，千万不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你知道在外国、啊、他们做，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做过这个事，年轻人常常被人请去这个参加结婚典礼的时候做什么呢？做 usher 就是站在门口做招待，特别女士们穿得漂亮进去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男士把她带进来。不要忘记那个结婚的主角啊是谁呢？不是你不过是 usher， 你千万不要做新郎啊，那个最要紧的是新郎和新娘，这是整个主角。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侍奉神的话，我们最多不过是领路的，我们是要把人领到人的面前，不要领到我们的面前。只有这样的人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 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的锋芒锋芒太弱，我们的恩赐太大，结果人家听见我们的名声，人家听不见主的名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缺少能力的原因。记得，如果今天你我奉献的话，你会发现圣灵一定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十字架一定是把我们这个完整的人六慢慢变成五，变成四，变成三，变成二，变成一。这个渐渐递减的过程，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训练。愿我们衰微，愿他兴盛，不再是我，乃是他。这个是关键。所以我再说，假设你不敢这样，你也不愿意这样，你千万不要奉献。我今天要给你们唱反的，我今天要给你们浇冷水的，你们一定要算好。你要记得，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你自己的手里，你自己都不一定吃得饱，乃是放在主的手里就可以叫五千人吃饱。但是那不是五块完整的饼，只要放在主的手里，那个饼一定要拨开。你说我已经够小，你再把我拨得更小了，是不是？但是不，你若要丰富要多吗，要拨得更小。所以没有一个交在主手里的饼是完整的，一定是不开。为什么？因为主要把我们变得更小更小更小。等到小了碎了，结果出去看了五千人吃饱，而且得了什么？得了十二篮子。我不知道大家看看那个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你们口袋里有多少，你们可以想那个鱼啊，不是那个，我你不要想那个石门的水鱼啊，石门的鱼什么大鱼，不是那个鱼啊，是沙丁鱼，沙丁鱼啊是个穷人吃的，很小很小的鱼。所以那个五个饼两条鱼不过是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啊，他们装满了十二篮。那个十二篮是什么？那个十二篮不是菜篮的篮呐、啊，那个十二篮呢是什么呢？是犹太人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有个很大的旅行包的。那么这个旅行包为什么他们带旅行包呢？因为他们是个独居的民，他们和别人的都不一样，他们和别人吃的穿的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看别人都是猪和狗，他们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吃饭吃的东西特别的，他们和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食物就放在他们的旅行包里面。还有呢，他们不和别人随便混合的，他们说把所有的晚上睡觉的稻草也放在里面。所以你看啊，那些流浪的有旅行的犹太人呢，他们旅行包都是很大很大的。那圣经里面说的十二篮是指这个十二个旅行包来说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你除一个数目除另外一个数，有除数有被除数的，所有的余数都是比被除数要小的，这个是常识。但是很奇怪啊，你把这个饼越分越分分分的最后呢，结果那个零碎剩下的是十二大篮，你们想想看，剩下的比原来还要多。我要问大家，这是什么？这是神迹。而且你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是门徒亲自参与的神迹，其他的神迹是门徒闭上关的，这是门徒参与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是牛犊，像公牛犊一样献上的话，你我从今天开始就要有份于，就要参与主的神迹。有一天你要看见，你明明是小，你明明是碎了，你明明是软弱的，但什么时候你能像保罗说的，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有一天你会惊奇，当你被神拨开了以后，你会发现神迹发生，有很多人蒙恩，有很多人得救。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基督徒侍奉的秘诀，也是基督徒成功的秘诀。我们不只讲究成长，我们更要讲究成熟。你如果真的要分的话，公义山羊好像是 特代表成长的这一面，公绵羊似乎代表成熟的这一面，那现在公牛犊呢是代表成功的一面。那基督的成功就是他失败的时候，因为那是神成功的时候。你知道神什么时候成功吗？是我们这个人缴械的时候，神在我们上就成功。那他一成功，就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叫五千人吃。所以我想，这个 是太重要的一个信息，主借了这段话来启示给。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现在不能停在这里，你们呢现在把这个十三加十二再加十一再加十再加九再加八加七，你们加加看等于多少。那么这个等差级数你们知道有一个办法，就是头尾加起来，对不对？一加马上就有了，等于多少？七十。七十代表什么？摩西告诉我们说，人平均年龄多少啊？是七十岁，对不对？强壮才活到八十。所以七十乃是代表一个人天然年龄的岁数。你到了七十，你就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整个公牛犊所代表的那个过程，那个 message， 那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七十所提醒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被带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那现在呢，基督的生命可以完全 take over， 那个时候你就有资格能够说，能够像保罗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就借着这一段的故事，我们能明白成长、成熟和成功的秘诀。但是我还是不能停在这里，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把这一段我们还没有讲。你现在如果把所有的祭物通通加起来，通通加起来，那不光是公牛犊了，还有公羊羔了，还有公绵，通通加起来。那公牛加起来呢，这个就难为你们了，这个我想你们很少有几个心算算得很快，现在我把答案告诉你。这个你们如果把它通通加起来以后，你结果发现等于什么？等于十三乘十四，等于十三乘，你们可以算，你们回去可以算。这为什么十三乘十四？那首先我要问你们，圣经有一个地方是十三跟十四放在一起，看样子你们不大熟啊。我提醒你们，我想你们是熟的，不过你们一下想不起来，或者你们以为问的很困难，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你们若读以斯帖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正十二月十三号啊，哈曼定了一个日子，对不对？那天日子要把所有犹太人通通杀光。那结果呢，后来啊，那个以斯帖说，如果我死就死吧，所以他就到王面前去，就王就伸出金杖来，结果后来呢就发现了这个哈曼的诡计，结果哈曼就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这个摩迪改就他的叔叔呢就到了朝中来。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呢，那摩迪改又下了另外一道命令，就是叫所有的犹太人在十二月十三号那天要怎样，可以起来保卫自己。这个故事你们知道，所以十三号本来呢是一个他们要死的日子，要被困的日子，或者要被杀戮被这个歼灭的日子。结果那天呢转忧为喜，转悲为乐，那是个很大的转机。但是不止这样，后来呢以斯帖又求王说，不光是十三号，十四号呢也要起来征战。所以他们一共征战了几天呢？是十三跟十四，一共是两天。那么后来他们的普尔节呢是十四跟十五，那个普尔节像今天一般的圣诞节一样，今天这个欧美的圣诞节一样。所以你知道说那个十三十四是在什么地方提起的呢？是在以斯帖记提起的。好，十三是个什么样的数？那么大家要说十三是个不吉祥的数。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个十三呢是因为什么不吉祥呢？因为主耶稣那天最后的晚餐是十三个人。我后来觉得很不通，你知道为什么很不通呢？因为如果主耶稣啊是招了十二个门徒，他和他在一起永远是十三个人，并不是最后晚餐才是十三个人。所以有人说因为那天十三号又是星期五，所以那个星期五变成黑色星期五。那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这个所以在外国你们知道这个没有十三层楼的，那么这里听说没有四楼。我从前的电话号码是24444，台湾话你们知道什么意思的。那么这个外国也是这样，外国呢你医院呢在美国这个医院呢根本没有十三号的，十三号是太平间，所以人很少活的时候进到十三号，都是死的时候到十三号去。 那么在罗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十三号啊，这个那个在那个牌上面呢，就是没有十三点的，没有，这个都是要么就是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示。有一次这个英国的女王到了德国，那个刚好月台是十三号，他们马上就把它改成十三 A， 不是十三。所以我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十三呢，这个在人的里面有一种恐惧感。我绝对不相信是因为从十三来的，我不相信。但是我有一点点相信，人对于十三的这个恐惧啊，好像在以斯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哈曼很聪明啊，哈曼非常非常的聪明。哈曼他怎么选出十二月十三号他的摇签摇出来的？那么他知道谁很迷信呢？知道有亚哈睡鲁很迷信，这个迷信的人多半怕死。你知道为什么人算命，人算命到多半都是四十岁要算命，因为四十岁就开始怕死。现在你们年轻的时候不大怕死，所以不大算命的，就不无所谓的。那么那些不信的人都是四十岁开始算命，因为他们越发达他们越不知道要活得多久。所以呢，这个怕死死的心理啊，才叫今天算命先生呢发很多的财，就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这个哈曼还有办法能够叫亚哈睡鲁听他话，就是算命。算命后来他抽签抽到什么呢？抽到十三号。那么那个十三号呢，我相信说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对这个十三号有感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果然就在十二月十三号，哈曼有一道命令，在这一天一夜之间呢，那么整个以色列人呢要被杀得精精，那就在那一天。所以这一天可以说所有犹太人都圈在死的里面，那你可以说他倒霉，也可以你说他是非常困苦，反正那一天呢是个最不幸的日子，十三号。那么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十三果然是个不吉祥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以斯帖顺服，结果摩迪改所代表的圣灵，摩迪改是代表圣灵，他如果在朝中掌权，就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那么哈曼所代表的肉体自然就挂在十字架上，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整个局面就扭转。那么这个扭转的结果呢，那个十三就变成十三跟十四，意思就是神就扭转整个的局面，就不再是十三号，乃是十三跟十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绝对不能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我们现在讲十三讲十四，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那个同样的意思来讲，不是的。我在这里特别是告诉大家说，基督徒根本没有不祥的日子。你知道，你只要在基督里就是吉祥的，不在基督里就是不祥的，这是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知道你不在基督里的那个命运，你我知道那个命运是什么命运。你就在地上，你就是做了大官，就是做了宾士汽车，最后的命运我们知道。所以基督徒来讲不应该相信命的，不可以。但是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神呢就扭转了人所认为最不幸的一个日子，而且在哈曼的身上这个事情可以实现。结果呢，十二十三就变成十三跟十四。那为什么十三跟十四？因为就在那一天，不光是他们不再是悲惨的日子，乃是转悲为喜的日子，乃是出死入生的日子。所以在基督身上永远是十三十四所代表，那就是出死入生所代表的，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现在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这里的寄生加起来是十三乘十四呢？因为要让我们叫我们想起一段非常要紧的故事。一面是以斯帖告诉我们，但是另一面呢，以斯帖又引起另外一段故事，然后你就懂得整个奉献的意义。你还记不记得在逾越节的晚上，那天晚上圣经说是耶和华的夜，你还记得？那么在那天晚上，所有每一个家的长子都应该被除灭，包括以色列家同样也，只要在埃及地每一家的长子都要被除灭，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那天晚上，因为所有以色列的家都宰了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都抹蒙眉上都抹了血，所以灭命天使就越过去。 对不对？那么同时呢，所有埃及的长子统统被击杀，那天晚上。所以那天晚上可以说是所有埃及人最悲惨悲痛的一个晚上。那么那个耶和华的夜呢，对于这一些以色列人来说，乃是他们出死入生的晚上，那个是可纪念的晚上。那么现在请你们记得，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一天那个一刹那已经是正月十四号，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因为他们的对日历的算法跟犹太人算法不一样的缘故，仍旧是十三号。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算日历是从晚黄昏到黄昏算是一天，那么那一天因为已经是耶和华的夜，所以已经进入黄昏了，所以十四号已经开始。但是埃及人他们算时间呢，是从早晨到早晨，那因为还没有到第二天的早晨，所以对他们来讲仍旧是十三号。所以同样是一个晚上，对他们来讲是十三，对于以色列人家讲是十四。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失去了他们的长子，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因着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就出死入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十三十四同样是一个晚上，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好像在那个罗马军队撒香的人一样，他能够到处这个散播基督的香气。但这个香气呢，你知道在罗马这个军队游行的时候啊，那个俘虏一闻到那个香，他们就知道什么，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斩首的日子近了。但是那些将军们，那个士官得胜凯旋的军队，他们一闻到那个香呢，他们就要得赏的时候的。同样一个香有两个作用，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保罗说，我们基督的馨香就这样，对于这一等灭亡的人，这个香是叫他死，但是对这一等得救的人，反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同样是福音，今天如果我们相信接受这个福音，要叫我们活。如果一个人拒绝这个福音，你知道说有一天神定他的罪，并不是根据他的行为，乃是因为他拒绝了这个福音。所以同样的一个香，对这一等人是活，对那一等人是死。所以保罗说，这个职事谁能担当得起？现在你我就明白了，我们如果要侍奉神的话，我们所承担的职事就是保罗那个新约的职事，而那个职事就是叫我们到处彰显扬基督得胜的香气，或是叫人生，或是叫人死，那就是十三跟十四所代表。所以这个职事是有效的职事，不是不痛不痒的，是要么是痛要么不痛的。所以福音就是这样子。那因着这个缘故，也就叫我们想起整个这一段的故事，乃是又叫把我们带回到逾越节所发生的故事。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结果对我们来说，十三跟十四乃是代表我们转悲为乐，出死入生。那今天呢，我们不在这里，我们乃是蒙恩的救赎的人。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把自己更多的献上，而最后呢，我们就像保罗一样，能够到处来彰显基督那个得胜的香气，而那个香气是要么叫人生，要么叫人死。有的人是十三，有的人是十四，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记得十三十四整个所代表的，一面是以斯帖的故事，一面也是逾越节的故事。我想我们就说这么多。你现在能够看，我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最枯燥的一段的圣经。那么现在你能清楚，这一段很枯燥，似乎是很枯燥的一段，给我们有许多重要的帮助，有重要的提醒。因为这里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关于奉献的故事，就完全的告诉我们。我们愿圣灵继续的在这些话语上面继续的对我们的人生。